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神韵交响乐亚洲首演倾倒日本观众。新加坡独立报，迫害17年法轮功屹立不倒。加拿大校园新生入学周，中国学生明真相三退。大陆河北某地农村支书明真相在广播中公开放法轮功音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神韵交响乐亚洲首演倾倒日本观众，明慧记者郑雨嫣综合报道。融合东西方音乐精髓，受到西方音乐界一致好评的神韵交响乐团首次应邀前往亚洲巡演。2016年9月15日中秋佳节下午，神韵交响乐团在日本顶级的东京歌剧城音乐厅拉开亚洲首演帷幕。向往传统中国音乐的日本观众欣赏了神韵交响乐团中西乐器合璧的天音，在满座观众持续不断的喝彩与欢呼声中，乐团接连安可，仍挡不住观众的热情呼应。吉和宫是日本庭院研究会的会长，同时是苏州园林和杭州园林的名誉理事，也是唯一的外国人理事。研究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数十年的吉和宫表示，自己和中国有很深的缘分，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风格的音乐，对神韵交响乐感到意犹未尽。吉和说，兰亭序的乐曲很有中国韵味，音乐非常棒，希望所有演奏的乐曲都是表现中国韵味的，能从音乐中感受到更多中国的历史。吉和非常喜欢二胡协奏曲，表示听到二胡优美的音色时，情不自禁升起一种亲切感，非常舒心。他说，一听到二胡特有的音色，就自然联想到中国。中国乐器和西洋乐器融合得非常壮观，有气势，但是二胡音色清晰有力，婉转悠长，非常动听。吉和再三赞叹，他说，对于日本人来说，欣赏到这样的音乐会，机会实在不多，一定向友人推荐。旅日华人黄正盛赞，非常了不起，神韵交响乐的宗旨是弘扬5000年的中华文化，中国这么多年来，传统文化被淡化、失传、被扭曲、歪曲了。他感慨，自己是中国人，都不知道原来的文化是怎么回事了。黄正充满希望地赞叹说，我觉得在海外有这样一个团体，用这样一个形式，在世界各国弘扬中国的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非常宝贵，应该弘扬，非常了不起。他对节目赞不绝口，他说，印象最深的是演出节目中的高山青，很美，非常了不起，中国需要恢复这样的传统文化，这样的精神。喜欢音乐的电台主持人高桥美佐代表示，观赏前难以想象是怎样的音乐会，非常好奇神韵如何把中国古典韵味融入到西洋的交响乐团中。观赏之后，高桥深感震撼，他说，神韵音乐难以言表的美妙，犹如醍醐灌顶，从头顶到脚底灌透全身的感动。高桥对节目赞叹不已，他说，那首描写大草原的乐曲气势宏伟，大草原的宽阔，充满生机活力的跃动感令人振奋，被浑厚的能量包围着。那首台湾乐曲欢快有气势，情不自禁地想随着乐曲的跃动跳起来。高桥赞叹神韵演奏家富有天赋，他说，演奏家们不但技巧高超，他们整个身体仿佛和演奏的乐曲融为一体，身体仿佛也是一件乐器，都是音乐的表现。他对神韵歌唱家的美声唱法也非常感佩，他说，嗓音雄浑清亮，不知道唱音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回荡剧场。高桥说，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演奏会，很难用简单几句话讲清自己的感受，他建议身边的朋友亲身到现场来体验。公司社长杜不成盛赞神韵原创曲目是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说，神韵原创音乐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让人非常高兴，看了之后让人非常激动。杜布表示，今年看神韵演出时，初次认识了中西乐器合璧的现场交响乐演奏，那时就非常震撼，印象深刻，这次欣赏交响乐团的演出感到特别的好。他说，演出声音特别有吸引力，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在楼上看，整体看得非常清楚，指挥一出，大家跟着配合，非常默契，震撼人心。以前听过二胡独奏之类的， 但像神韵这样把二胡传统乐器与西洋乐器合在一起，还是第一次听到。ABE 创研代表、东洋大学大学院客源教授阿布仁志表示，看完演出感到心灵非常安宁。他说，初次听到这样东西方乐器融合的音乐，与一般听的古典音乐不同，音效很动听，与西洋音乐的音效不同，所以听了感觉心灵非常宁静。阿布仁志对二胡的演奏赞不绝口，他说，非常高超，旋律很美。他赞佩神韵歌唱家的演唱很独特，具有神圣性。阿布说，歌词的神性和演唱家的音量都让他感受到纯粹的能量。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开发部部长、学术博士户田隆夫9月15日晚间观赏了神韵交响乐团的第二场演出后赞叹，演奏的乐曲相当丰富，有中国意境的音乐，还有像匈牙利舞曲等西洋经典乐曲，中西乐器融合的恰到好处，真没想到中西方不同特色乐曲的演奏都出自台上这些演奏家，水平之高令人感佩。户田强调，我特别注意到中国特色乐器二胡的音色与西洋乐器特色完全不同，但是融合在一起丝毫没有冲突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我听起来感到非常舒心，回味无穷。户田说，中西合璧，西洋乐器磅礴的气势完美地烘托出了东方的韵味，非常优美。这种中西乐器合璧不是单纯的混合，而是双方的乐器特色并存，优美精妙，听后不由得发出哦，原来如此的会心感受。他表示，有机会欣赏这样的音乐会真是非常幸运。舞台戏剧制作人西出惠有所触动地表示，神韵交响乐令人内心非常震撼，看完演出后心情特别愉快。他说，很难听到这么好的音乐，很独特，整个阵容看起来特别的宏大，整个音乐就像从高处看下来，居高临下，天上飞，特别广大，令人心旷神怡。经常听各种各样交响乐演出的戏女士赞赏神韵交响乐的演出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非常了不起。她表示，非常希望把神韵介绍给朋友。她说，古典的音乐和传统文化应该珍惜，把这么优秀的东西留给下一代，这是我们的责任。70多岁而精神矍铄的日本著名陶艺家坂田慎内精赞神韵交响乐非常精彩，所有的演奏家整体合作创造出一个宇宙，二胡和交响乐的水准都非常高，所以这两个实力加在一起在世界上必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大。坂田表示，非常喜爱神韵独创的充满古老中国元素的曲目还有中文歌曲，他说，他为歌词展现的神佛对人的慈悲深深的感动。神韵交响乐团在日本东京的演出圆满结束后，启程前往台湾，从9月17日到10月3日巡回12个城市，举行16场的盛大演出。新加坡独立报，迫害17年，法轮功屹立不倒。明慧记者穆文清编译报道。2016年8月30日，新加坡独立报刊文说，法轮功历经17年的残酷迫害依然屹立不倒。文章说，尽管今天迫害仍在持续，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努力已结出硕果。随着学员们持续不断地传播真相，学员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常年和平抗争政府的迫害政策，使真善忍的传统价值得以弘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由来已久，17年后迫害仍在持续。据估计，2000年以来有多达150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虐杀，多年来许多学员被关押。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一种打坐功法，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迅速传播。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原则是真善忍。法轮功因其改善身体健康和造福社会的功效，1999年前受到民众和国家机构的普遍欢迎。然而1999年在江泽民当政时，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使很多人失去生命。来自中国大陆的系列报告显示，自2015年1月以来，超过930名法轮功学员遭到关押，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拘留所、黑监狱或与世隔绝，以避免被中共官员绑架。另一些学员被解雇，关进劳教所或被迫流离失所。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报告，中共企图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因此酷刑的使用十分普遍。 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揭露，中国医生每年进行大量的器官移植，大多数器官来自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甚至杀害法轮功学员摘取器官。数以百计的律师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社会上的民众也纷纷站出来签署请愿书，呼吁释放法轮功学员。根据自由之家的报告，在一些省份，甚至警方也拒绝再抓捕法轮功学员。尽管受到迫害，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仍然坚持修炼法轮功。据估计，1999年之前，中国有多达1亿人修炼法轮功。由于没有会员制，法轮功学员的确切人数无从知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战略研究员瑞安·曼努埃尔说，法轮功学员的确切人数无从知晓。法轮功学员魏和利认为，法轮功是包括打坐的修炼，不是宗教。他说，尽管人们可能会这么看待我们，但我们自己不认为我们是宗教，我们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2014年习近平访问坎培拉时，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国会大厦举行了和平请愿，他们想提醒人们关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遭遇。魏女士参加了活动，澳广的在线文章引述她的话说，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声音被听到，向他传递我们的信息。他补充说，法轮功是基于真善忍原则的修炼。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进行访问期间，法轮功学员特意走上街头抗议。魏女士说，我们只是希望他看到这个信息，就是帮助制止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希望他能帮助制止这场反人类的迫害。法轮功目前已经弘扬到世界的许多角落。加拿大校园新生入学周，中国学生明真相三退。2016年9月8日至16日是加拿大温尼伯曼尼托巴大学新生入学周，法轮功学员们在校园内设立真相点，向学生们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还在校园内演示了优美的五套功法，祥和的音乐声引来众多学生驻足观看，并主动了解法轮功真相。当学生们知道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后，都表示十分同情，尤其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滔天罪行后，更是感到震惊和愤怒。许多学生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呼吁加拿大总理关注及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入校新生也借此听到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并表态退出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选择光明的未来。其中一位刚来加拿大一周的中国女学生在真相桌前拍了很多照片，并透露她在六岁时曾和家人一同修炼法轮功，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就没再练了。她明白大法的美好，并非常庄重地做了三退。在曼大新生入学周活动上，1450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其中部分香港学生、在加拿大出生的中国学生及一些曼大的教职人员，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听说过活摘器官，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此外，活动中还有上百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声明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并拿了很多法轮功真相资料及翻墙卡片，希望让国内的亲朋好友也了解法轮功真相并办理三退。大陆河北某地农村之书明真相在广播中公开放法轮功音乐。我家住在河北农村，我和村支书关系比较好，经常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见证了我在修炼前用多种药物缓解多种疾病、走路都困难的痛苦过程，目睹了我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什么重活都能干的变化。我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农村土路多，雨后经常被冲垮，我就无条件地把路修好。在我的带动下，村里其他人也跟着我一起干。村支书因此对大法非常认同与支持。一次婚宴上，村支书当着众人对我说，哥，你就发展法轮功，越多越好。政府有人问，你们村还有没有练法轮功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干好事不留名，拾金不昧。他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李大师。我说，你不知道我师父对众生有多慈悲，有多爱护。我师父是教人向善的，是来救人的，所以不要怕，你敬师敬法是有福报的。有一次他向我借钱，说他妹妹得了重病，报销的钱回不来，人快不行了，我就把银行未到期的钱取了出来，和真相卡一起给了他。我说，救人要紧。同时我还跟他说， 咱们村的广播音乐都是写党的东西，不能再放了。他说，不好的东西换掉，有好的吗？我说，让我想想办法，改天给你拿来。就这样，我给录了法轮大法好等音乐。现在是村里有事先放大法音乐，然后说事。我不常在家，前几天给他打电话，我说，那音乐可得让大家听啊。他说，前天我还放了呢。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无理的公诉，荒唐的法庭。民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2016年4月18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法院对杨允涛非法开庭结束后，一位60岁左右的老者走出法庭，愤慨地说，公检法算完了，丢死人了，让人家律师给问得哑口无言，要啥证据没啥证据，就说人家，指法轮功学员杨运涛有罪犯法，公检法真是不讲理，完了。黑龙江省桦南县明义乡双龙村65岁的法轮功学员杨运涛，因递交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于2015年11月9日上午被明义乡派出所所长刘光辉和几个警察绑架关押，十天后杨运涛以取保候审回家，2016年2月24日再次遭绑架关押，而后被桦南县检察院非法批捕并起诉。桦南县法院定为4月5日上午9点对杨允涛非法庭审，并通知家属。4月4日杨允涛给家人捎出信息，要求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因时间太仓促，经咨询开庭前可以有律师介入，联系好后律师根据各自路途，当晚和4月5日早8点前分别抵达桦南县。4月5日上午9点前，在法院有关人员正在筹备开庭之际，两位律师与他们沟通，力争要求延缓开庭时间。法院办案人赵东东女和另一人企图阻挡，坚持立即开庭，扬言都报到省了怎么能改呢。在两位律师的不懈努力争取下，刑庭庭长车旭冉说，这个事我可以决定，不用和任何人请示，应该给你们律师阅卷时间的权利。最后决定延缓至4月18日开庭。4月18日两位律师即将为杨运涛出庭做无罪辩护，这消息惊动了桦南县公检法人员。公安局副局长声称，北京的律师来辩护我们去听听，尤其桦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几乎全部出动，开庭时都进入旁听席旁听，还有杨运涛的直系亲属，包括两家亲家，从农村来了两辆面包车，共20来人也参加了旁听。非法开庭中，公诉人王雪在无理指控中说，杨运涛利用邮寄书信的方式传播法轮功，而且在杨运涛家搜出光盘和法轮功书籍，蓝律师多次要求公诉人当庭出示所谓的物证，公诉人不予。审判长车旭冉问公诉人能不能出示物证，公诉人说不能。审判长说为什么不能出示物证，公诉人说公安机关没有送达，然后说物证不是主要的。蓝律师当场一针见血地说，其实公安机关办这种法轮功案件本来就是违法的了，检察机关不调查核实清楚就定为有罪起诉，你们这种办案才是破坏法律实施，当事人家中有书籍和光盘并不违反法律。法庭上更荒唐的是，公诉人拿出十几种邪教条文来证明法轮功是某某，念了几个却不念了，或许他才看到14种邪教条文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杨运涛在陈述中说，我是1998年开始学练法轮功的，身体多种疾病都好了，1999年江泽民发动迫害后我就不学了，疾病又复发了，2004年又开始修炼了，身体又好了，十多年没吃一粒药，这不是大法的神奇吗？我控告江泽民是因为他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公检法人员虽然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但我对你们无怨无恨，你们也是被蒙蔽的。王律师在辩护中说， 我的当事人控告江泽民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2015年5月1日，最高法推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每个公民都有起诉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而且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的。王律师在最后补充说，我的当事人作为一个农民，修炼法轮功只是他的个人信仰，不违背国家宪法。华南这个地方竟然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促成今天这种局面。当听到公诉人给我的当事人量刑3至5年时，我的良心感到震惊。不知当庭的执法人员是否你们的良心也有震惊所感。审判长车旭冉打断说，这个就不要说了，法庭现在并没有决定量刑结果。庭审过程在近3个小时中结束。在场的旁听席位上，特别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杨运涛的家属，听到两位律师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都感到震撼。儿女们心中豁然开朗，原来自己的父亲并不违法，儿女们抱着希望认为父亲应当庭释放。然而在中共的法庭上，对于法轮功所谓案件的庭审是看不到伸张正义展现的。审判长还是按惯例宣布庭审结束，择日再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迫害法轮功学员，深州财政局长李福全遭恶报。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深州市财政局局长李福全2016年3月份因经济问题被双规，6月份被衡水市检察院批捕，等待他的是法院判刑进监狱。李福全表面是因为利用职权贪污资金，实则是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开始。李福全2004年到2012年是深州市大提镇协党党委书记，期间卖力执行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多次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尤其所谓敏感日，一个不落的派人去法轮功学员家中骚扰、恐吓、抄家、罚款。在2005年1月份，李福全指使大提镇610十几个人在本村干部带领下去法轮功学员小肖、刘姓陀、孙秋叶的家中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和资料若干，后来把三位学员非法关押进深州市看守所拘留一个月，每人勒索3000元。2008年协党奥运前夕，杨秀群正在自家地里浇地干活，乡610即中共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十几个人开着3辆车到杨秀群家中非法抄家，随后到地里去绑架杨秀群。杨秀群当时穿着拖鞋浇地，被他们拳打脚踢，鞋掉了一只，门牙被打下好几颗，被迫光着一只脚，满口流着血，关进了深州市看守所，非法拘留3个月，勒索几千元。2006年协党16大前，大提派出所警察在村干部带领下，从女法轮功学员马文居家中将其绑架，非法关押洗脑3个月，勒索2000元才放回家。2005年秋后，乡610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孙中怀家中骚扰、恐吓，勒索现金2000元。2006年协党16大前夕，大提镇派出所警察7-8个人开着警车从孙中怀家中将其绑架，当天就关进深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了3个多月，受尽歧视和折磨。孙中怀的家属被勒索10000多元才将孙保回家。孙中怀年纪大，多次遭受恐吓、勒索和关押，现已离世。
明真相，退邪党， 哑巴当场说话。河南大法弟子韩梅。明慧网2016年7月9日。一天下午，我和老伴儿到环水公园散步，迎面走来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很热情地给我打招呼，也出来走走呀。我也热情地回答，没什么事，也出来溜达溜达。大姐呀，你和大哥身体可好呀？好什么好，你看他连话都不会说了，让儿媳气成了哑巴，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老太太很伤感地说。我善意地问他，大姐呀，听说过法轮功吗？那可是最好的功法呀，都是叫人做好人的，去病健身很有成效。我老伴儿去年得了一场大病，在医院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出院时路都走不好。回家后我就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你看现在恢复的还挺不错。老太太一听急忙问，哪几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回答，并给他讲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的事。老太太听后急忙说，把老头曾加入的党和我曾加入的团都退了。我分别给他们起了化名，退了后说，大哥呀，回去后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老头突然问，心里念行不行？我说当然行呀。又问他多大年纪了，他立即说66岁了。在一旁的老太太惊奇地瞪大眼睛看着老伴儿，你这不是会说话了吗？你这不是会说话了吗？你怎么会说话了呢？一连问了好几句，高兴和激动的样子像个孩子似的不知所措。老头也涨红了脸，呆呆的并微笑地看着老太太。我这才想起老汉之前不会说话。我也挺高兴地告诉老太太，您这是得了福报啦，大法是超常的，无所不能。老太太明白了怎么回事后，问我家住哪里，并一个劲儿地说要感谢我。我说，大姐呀，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是我慈悲的师父救了你们。老太太急忙说，好好好，就谢大法师父，就谢大法师父。看那个感恩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表。我听到或看到世人明真相三退后出现的奇迹很多，但亲身经历亲眼看到这还是第一次。我深感大法的超常。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